大家晚上好，那么我呢也不和我不太会讲，如果讲的不好，大家请大家原谅，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谈一下就是的基督教音乐呢，在不同时期的它的一些风格啊，在艺术上艺术风格的一些变化。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的时候有机会听到的那个音乐呢，大家可以通过它的风格呢，可以识别它的那个。来自于不同的时代。那么，另外呢，同时呢，如果说你听到不同的风格呢，你也会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其实我查了一下圣经呢，我可以看到这圣经当中有几百个、上千个那个记载呢，有关音乐的。那么现在我只是摘录了一些，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呢，从创世纪那个第四章21节呢。已经有了音乐的介绍，有关音乐的介绍。那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那么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呢，这个音乐已经存在了。那么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音乐不断的发展。那么当然呢，作为不管是你是从中国的音乐的历史来。来看呢，或者是从事那个西方的音乐历史来看呢，当然我们那个实际上所记载的，从音乐从我们的记载上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可能只有不到2000年的这么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就是那个大概是在公元就是在5世纪的时候。在西方音乐呢，那段是5世纪到1453年的那个段是叫称之为中世纪。那么那个大概在5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教皇呢叫Gregory。那么他呢，他认为呢，当时在不同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当时那个都是音乐的传唱呢，都是通过就是口述的。就是没一个明确的文字记载，那么每个教会都不统一。那么他为了使得那个就是当时在不同的地方的教会的音乐能够统一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让那个音乐呢都通过那个音乐的符号呢把它记载下来。那么这个字我们就称之为格里高利圣咏或者叫 Gregorian Chain。那么那个时候呢，音乐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不管有多少人，大家都一起唱，唱一个曲调，唱一个曲调。那么那时候呢，所以呢，这个叫是单声部音乐，就是你不管有多少人，100个人也好，200个人，大家都唱一个人唱也是唱一个曲调，那么就是称作为 monophony 或者说是 monophonic music。那么那时候呢，那个在。就是当时的天主教呢，都是用拉丁文作为那个，作为官方的文字。那么那时候音乐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不像现在呢，大家知道什么？有的时候要那个数拍子啊，几拍啊，然后不同的音符啊，有长有短，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根据朗诵的那个文字的阅读的一般的比较有，就是平均的那个。那个律动来，所以呢，那个节没有明显的节奏。那么那时候的最早的那个记谱法呢，就称作为 neumes。我们看一下，那么最早的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那个文字上面呢，它有一些画了一些曲线，往上啊，往下啊，对不对？那么往上呢，就是音就往上唱，往下就往下唱，就是那个所以叫 chant。它实际上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音高，但是有音高的变化。那么逐步呢就开始规范化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就是当时的乐谱，就早期的乐谱。那么大家学过音乐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现在那个西方的乐谱叫几根线？5线谱，对不对？那当时呢就是。线都不规律的，有些很多，有些很少。你可以3根线、2根线、1根线或者7根线、8根线都可以。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变成了4根线，很长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到那个 音符都是圆的，是不是啊？那么那时候可能都是手抄的关系啊，所以它都是菱形的、啊、或者是方形的。那么那个呢就称作为 neumes， 或者就是那个时候是最早的一个记谱。那虽然这个时候这个从音乐上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开始的一个阶段，但是这时候所记载下的音乐呢对以后一千多年或者就到至今呢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些那个影响。所以它是那个时候等于是我们知道基督教音乐的一个源泉。那个时候可能是在差不多在五世纪的时候那些都记谱记下来了。那么这大家可能如果熟悉天主教的话呢，那天主教呢就是他们的那个侍奉呢，尤其是音乐的侍奉呢，他们叫弥撒。那么就做弥撒，做弥撒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就是在天主教的那个侍奉。那么从音乐上来说呢，它分成两大类，一种叫普通弥撒 ，ordinary； 那么一种特别弥撒 ，proper。那么 ordinary 呢它分了五个部分，就是所谓的 ordinary 就是你不管什么弥撒它这个五段总有的，这个五段总有的。那么特别弥撒呢 就根据不同的日期它会增加一个一两个，就是 就不同的它就会在这个普通弥撒的前后呢会再增加一些。那么这五首呢普通弥撒呢Kyrie, Gloria,Credo, Sanctus, and Agnus Dei， 那么中文就是慈悲经、荣耀经、信经、圣哉经、羔羊经这几个。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可能 就特别弥撒会的这 Introits， 还加上还有哈利路亚什么这些。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天主教的那个所谓的弥撒音乐的那个形式。那么当然呢很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天主教是称为罗马天主教，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继承了一些罗马帝国的那些特征，因为罗马的帝国是纪律很强的， 很有规则，就是说所以他把这些音乐呢都非常强烈的规范化，就分了这几段。那么我们现在听一个呢就是比较早的早期的那个就是弥撒当中的一段，然后这个是 The Gradual， 就是刚才这个就是升阶经，就是其中的那个特别弥撒当中的一段，是那个时候是神职人员啊走进那个会堂的时候，他跟会众的一起唱的这么一首。大家一起唱的，但是也就一个声部，所以就叫单声部。Thank you. 那么大家看到，这是最早期的基督教的一些音乐，非常简单。那个曲调呢，也没有很多跳动，是不是？那个时候呢，因为它你说，所以它叫 chant， 实际上那个声音，就这么不同的音高这么移动。那么到了7世纪到12世纪以后呢，他就觉得呢，一个声部的音乐不够，他们就开始发展了，就出现了所谓的多声部的音乐。那么最早的呢，他们称之为 organ 或者奥尔加农，那么是两个声部的，两个声部的。就，但是呢，在我刚刚说，就是在虽然那个当最早的那个 Gregorian chant 呢是非常简单，但是它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是等于是以后的音乐的基督教音乐的一个源泉。那么我们说有两个声部，就是有两个曲调同时唱，是不是？那么这个同时唱呢，就是它并不是说两个曲调都是重新创作的，它一定是用，一定要从那个以前的最早的 Gregorian chant 当中呢抽一段出来。那么它这个呢，就属于叫做固定旋律 ，cantus firmus。就是他，如果你要写一个新的，可以，就是你要从最早的那个就是 Gregorian chant 当中的要找一段出来，找一个曲调作为你这个源泉，然后你根据这个曲调再创作一个新的曲调。那么如果说大家年轻的时候学过音乐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在音乐当中有一个词汇叫 counterpoint，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所谓 counterpoint 就是点对点。那么就新写的曲调，你必须要根据老的曲调当中的某一个音找出一个相适应的另外一个音，所以每个音都是从通过那个当时的理论来推算出来一个新的音，然后这样子呢就变成了两个声部。那么那个时候然后到了13世纪以后呢，就出现了三个声部，那么它是叫 motet， 那么叫经文歌。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当时的教会呢，可能就是不像后期的那个天主教会都是男生唱的，那时候很多还都是女生的，男生和女生一起唱的。那么所以他那个声部，就是那个唱的那个声部，能够唱那个古老的那个 Gregorian chant 呢，都是男生唱的。男高音，所以叫 tenor。 那么 tenor 它那个字呢，就是属于是 to hold， 就是要保持原样。那么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了，到最后呢就出现三个声部。但是在三个声部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每一个声部，每一个声部呢，它都有一个新的歌词，跟其他不一样的，就那时候的特点，就是三个歌词同时唱，三个曲调同时唱，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 polytextuality。那么我们看看呢，那个时候呢，当时最著名的地方呢，就是在巴黎，叫巴黎圣母院，那这就是所谓的 Notre Dame， 当时最著名的。那么其中呢，有两个人呢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是在当时在十一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Leonin， 然后呢到了十三世纪以后呢，这个叫 Palatin。 那么这个他们就是就写了大量的那个当时教会所用的一些歌曲，那么一个是两声部的，一个是三声部的。那么先听一下，这个是两声部的。 大家注意什么一些特殊的地方注意了没？一个女生唱的就是上面跳跃的旋律，对不对？一个男生唱的就是下面一个 长音。那么所以那个下面那个声部呢，就是所谓的就是男高音 tenor 唱的。所以这几个音都是从最早的那个我们刚刚听的那个第一个例子当中的那个 Gregorian chant 当中的第一句找出来的。所以后面这些音都是从要在这些音的这些找出这些音的当中来发展。他们唱的歌词是一样的，你看到第一个那个女生唱对不对？其实她只唱了第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所以唱了大概有几百个音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的歌词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是看到大家看到有两个声部了，是不是？他唱同样的歌词，但是不同的曲调。那么上面那个曲调呢，是完全要根据下面这个曲调的音才能够来找出来的。那么我们再看看三个声部的那个例子，大家看到是不是有三行谱，是不是？那可能稍微小了一点，如果你大家注意的话呢，这三个声部的歌词都是不一样的，曲调也不一样的。那么这时候当时的在十三世纪的所谓的 motet 经文歌呢，就是这个特点，三个声部。那么也就是最低的这个声部呢，就是原来的最古老的那个曲调，那么上面两个声部呢，都是根据这个最古老的曲调而加出来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注意到吗？如果大家认乐谱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它这时候呢，这下面的这音的长短有了，是不是？有长有短。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虽然这个记谱呢已经是用有拍子了。实际上当时还是没有拍子，当时只有长短的节奏，长音和短音，长音和短音。那么这个整个的最低一个声部呢，它那个长短的那规律的都是不断反复的，所谓就是同一个节奏。我们来，实际上是唱三个不同的歌词都在唱，那么到了十四世纪呢，他们就称作为那个新艺术，就是 Arts Nova 那个阶段。那么既然有新艺术呢，就是有老的艺术相比，那么他说所谓的老的艺术呢，就是就是当时的那个巴黎圣母院，那个时候的那个他们的那些音乐的风格，称作为老的艺术。那么新艺术呢，它有什么呢？它主要就是把那个世俗音乐的一些语汇呢，跟宗教音乐就结合在一起，那么使宗教音乐呢有很多的发展。那么实际上宗教的音乐呢，有些我可以看出呢，就是实际上呢，跟一些可能是跟信仰是很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呢，有些数字呢是非常重要，比如说七，而且很重要。所以因为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一个星期七天，是不是？还有三也很重要，是不是？The Trinity 也很重要，所以很多呢，那个就是在音乐上呢，就有很多东西呢，它那个数字的选择呢，可能跟这个信仰有很多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西方的音乐呢，很多都是所谓的七声音阶，对不对？七声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七声音阶有七个音。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么很可能就是和那个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就是那个选择器。因为你比如像我们是中国啊、亚洲那些音乐，大部分都是五声音阶，是不是？都是五声音阶。那么 就是你选这七声音阶、五声音阶呢，就是你都可以构成。为什么选这七声音阶？为什么选这五声音阶呢？很可能就是跟自己的信仰有些关系。那么，而且你七声音阶呢，它每一个音阶呢，每一个音呢都可以作为那个音整个的曲调的第一个音，所以它有不同的音阶的形式，也有七个。那么当时呢，那个在节拍上的划分呢，在节奏上的划分呢，当时所谓的 perfect 划分呢，都是三分法，就是一拍，就是如果说是有拍子的话，那么就是三拍是最好的；如果说一拍要划分的更多的话，三个音。那么在世俗音乐当中呢，就称为 imperfect，经常是有两分啊，就是有两拍或者每一拍都划分两个音。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带来那个，在所谓的新艺术时期呢，就出现了音乐就变得非常更丰富一些，在节奏上，你除了不光是三分法，还可以两分，那么这样子就造成了一定的丰富。那么当时呢，最有名的那个呢就是马绍，就是，那么他在14世纪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时候的音乐。这个只是一个片段而已，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时候呢，声部也增加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所谓的 Kyrie，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所谓的普通弥撒当中的第一段。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只有三句歌词：Kyrie eleison，唱三遍，然后 Christ eleison，唱三遍，然后再 Kyrie eleison，唱三遍，所以都是用三，就是说。所以那个三和七的那个数字呢，在可能就是在因为是那个信仰的关系，就是在这里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之后呢，在1450年以后呢，到1600年那段时候呢，就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在这个中世纪之后呢，实际上一些人，主要还是那些教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呢，它就是恢复了，它去恢复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一些文化，所以呢，人文主义就非常强。那么，我们可以那个时候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可能一些词汇啊，一些人家会介绍一些。那一些不同的一些作曲家风格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呢，还是以人声为主，那个时候强调是以人声为主，所以那个词呢就所谓 acapella，所谓的 acapella，现在如果说你是参加一个合唱团的话，如果说今天我们唱 acapella，OK，那钢琴就走了，就说那没了，就说这没有伴奏了。所以那个 acapella 就是完全是人声唱的，那么那个时候的风格就是这样。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差不多就是，可以大概是50年，大概作为一个阶段。那么最早的阶段呢，叫Burgundian School，就是那个时候呢，那个在那个法国的 Burgundy 的地方呢，音乐是最发达的。那么还另外呢，就是到后面50年呢，就是。Franco-Flemish，那么就是在法国的北部和那个这个现在称 Netherlands 那个地方。那最后的50年呢，就是在 就是在就是意大利罗马威尼斯这些地方。所以这些的作曲家呢都做了大量的一些作品。那么在Burgundy 的地方呢，那个叫 Dufay， 那么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 Flemish School 呢就是 Desperes， 然后呢在罗马那个时候呢就是Palestrina。那么尤其是 Palestrina， 他实际上是意大利的一个作曲家。据说呢这个作曲家呢他是当时就是在那个教皇的那个 Chapel， St. Sistine Chapel 做的。那么就当时的规定呢，所有的神职人员你不能结婚的，对不对？ 在天主教里面是这样的。那么但是他实际是个已婚的人，所以那个教皇呢就给他一个，因为他太重要了，就说，所以给他一个特殊规定 ，OK， 你 OK 了，就说别人不行，你可以。所以呢，他一直在那边工作，只是等到后来那个给他特殊允许的那个教皇死了以后，那么后面教皇没给他那个特别允许，他就是只能走了。那么走了以后呢，就是到了那个，就是实际上到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很大的一个教会 ，St. Peter's。所以说 St. Sixtine 跟 St. Peter 实际上两个都看得见的，就是说，但是那个呢虽然很大，但是不是教皇用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曲家。那么我们先看看一个当时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一些特点。那么上次王牧师呢也介绍文学会美术，对不对？那么这个可能就代表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美学观点。那大家肯定对这幅画很熟悉，是不是？蒙娜丽莎。反正我记得我到那个好像是在巴黎去参观那个好像就是这幅画是看的人最多，全是围在那个地方。据说就是你不管在哪个角度看呢，这个蒙娜丽莎都在对你微笑。所以好像我看到很多文献来解释这个，好像它都是因为根据那个黄金比例来画的，他的脸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大概也是四分之三，眼睛在那个地方也是，就是他的所有的东西呢就是非常平衡，非常协和，非常协和的。所以在所谓的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呢，他可以听出它是非常协和，就强调音乐的和谐。那么通过音乐呢也是表现了歌词当中对神赞美的一些情感。那么这是Desperes 的一个， 大家听了怎么跟前面几首比什么不一样？有四个声部，对不对？只能听三个，就是它当那一个呢，首先呢只有人声，对不对？那就是我纯人声所谓的 acapella 在这里。那么那个时候呢，声部开始增加了，这个只是四部，这是只是一个所谓的 motet，就是唱圣母玛利亚的，还是比较小规模的。据说那个时候有些合唱非常大，就是说有些人写了32声部的合唱曲。就是另外呢，他也可以看出那个非常比较充满感情，是不是？他就觉得非常亲切。所以那个时候的，因为人文主义的那个比较重要，所以呢，那个时候人们通过就是人们对这首歌呢，就显示人那个对那个圣母玛利亚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从音乐当中可以流露出来。那么另外一点呢，声音非常协和，对吧？四个声部一起出来，你不会觉得哎呦这个那么难听，就是那不会，就非常协和。那时候强调声音的协和，所以你可以跟刚刚那个蒙娜丽莎相来那个画来联系起来的话，就是它当时的整个的音乐风格和艺术风格都是统一的，就是强调和谐、平稳、自然。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期的一些例子，我们再看看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哦，那个时候呢，在16世纪的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革，就是马丁路德的那个宗教改革。那个时候，就是马丁路德也当时也是应该我也当然我这边不是很懂，就是我只是从我了解的来讲一下，他也是那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但是他认为天主教有很多地方不对的，他提出改革。那么当然，那个天主教呢，当然这也就是不接受他的意见，所以当时呢，就是整个德国就分裂出去了，就请了一个新的一个教派，叫 Protestant 那个教派。那么，所以他们那个运动呢，叫做 Reformation，叫宗教改革。但是呢，在那个天主教的里面呢，就是他呢，就是为了对抗这个他们的改革呢，想，所以呢，也就称之为那个就是反宗教改革，叫 Counter Reformation。那么，所以这两个时期呢，几乎是在同时的，就是出现的。那么这样子对音乐呢，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所谓 Palestrina 呢，就是刚刚那个前面那个一首歌，再前面一首，那就是他写的。当时他就是反宗教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我刚刚讲过，他连了结婚了那个罗马那个教皇，他也不 care，就让他还是继续在那个 Saint Sidney Chapel 来侍奉，就是，所以他就是这个。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威尼斯，不知道大家可能去过威尼斯没有？威尼斯那边有个很大的一个教堂，对不对？那个教堂非常大。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的音乐呢也出现了一个变化，所以叫威尼斯学派的一个新的。它的变化，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它教堂非常大。所以他那个教堂呢，他把那些诗班呢分成了三块，或者两块，或者三块，就是分成三个合唱团一起来唱。那并不是说人多一下，因为就站不下那个。他重新把它在那个地方上就划分出了三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就是每一个诗班可能都有一个管风琴在那里。那么它造成这个效果呢，就可以造成一种非常宏观的，就是好像你声音从四面八方那个，就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音响设备什么那个，好像都是什么立体声还不够了，对吧？现在好像那个环绕，对吧？所以呢，它呢就是可以造出这么一个效果，非常宏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当时的他们写了很多一些合唱曲呢，都是这样的，就是多个合唱团一起唱的。我们看看，这是马丁路德改革的一个 Reformation 的一个。哦，这个是马丁路德的一首歌，当时他们呢，现在我先停一下啊。那么， 就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不光是教义上一些改革，所以在音乐上也很大的一些改革。他认为呢，会众应该是不是诗班，而是会众来唱这些歌曲。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是出现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在教堂里运用的一些歌曲。那么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是会众唱的话和诗班唱的话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对啊，就是说你太复杂一定不整齐，是不是？所以当时呢，那个音乐呢又恢复到比非常简单的一个状态，他就一起唱，就是反正只要你认谱嘛，就可能唱，你不认谱也没关系，跟着边上人一起唱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歌曲，叫 Chorale， 那么就是当时最早期的，就是马丁路德他们那些教派的那个当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歌曲，所以这首也是他写的一首。所以当时的歌曲呢，一个呢从更古老的古利高林签当中选出来，和当时的流行的一些歌曲，然后呢他们一些神职人员也新写了一些，所以这首呢就是他写的一首。大家听了是不是一些跟那个多声部不一样，那就齐唱了，是不是？那么另外呢，当时他只是这个是用还是用拉丁文吗？还是不是拉丁文了？对，当时呢又回了就是当地语言了，就是他这个是德文唱的，就是因为他是会众，你不可能会众，而且都是穷困的老百姓，我不可能懂拉丁文，所以当时就有音乐上有很多的改革。哦，这就是帕拉斯基纳的一个 Gloria， 我听一点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这就是反宗教改革的这个时候的音乐。这个可能有六个声部了，对吧？那刚刚看那个就是这是反宗教音乐的，就是天主教的音乐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声部，有六个声部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过的，就是那个当时的就是在威尼斯的这么一个教堂，对吧？一个很大一个教堂，那你看那个可以很大，所以他们的一个诗班就会造成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先看一个当时的一个作品，当然是这个是现在人唱的，但是它分成了三个声三对。 三个合唱队。那么每一个合唱队四个声部，那么前三个就十二个声部。那么现在先告一个段落，就是我们讲了一些早期的一些风格，大家有什么先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可以先解答一下，然后我们休息一下。